各位朋友，说过了绿茶当中的几大名茶，今天呢，我给您说一说清茶。清茶呀，因为它的色泽呀是青褐色的，所以呢叫清茶，又叫乌龙茶。提到清茶，您可能陌生，要说起乌龙茶，想必很多人呢就比较熟悉。它是介于啊不发酵的绿茶和发酵的红茶之间的一种半发酵的茶。乌龙茶呢是选择优良品种的茶树鲜叶作为原料，经过极其精细的制作工艺而成。制茶的时候呢，经过轻度的这个萎凋，局部的发酵，然后采取绿茶的制作方法进行高温杀青，使茶叶形成七分绿三分红，有绿叶红镶边的美誉。它的色香味兼有红茶、绿茶和花茶的特点。乌龙茶呀是我国特有的茶类，主要产于福建的闽北、闽南和广东、台湾三个省。这个乌龙茶，也就是这个清茶，它可以根据产地的不同，又分为闽北清茶、闽南清茶、广东清茶和台湾清茶。闽北清茶呢，是产于福建省武夷山一带的清茶，主要的品种呢，有武夷岩茶、闽北水仙、闽北乌龙和白毛猴。武夷岩茶呢，是代表的品种。武夷岩茶也是名扬天下的。闽北水仙呢是闽北乌龙茶中生产的主要产品。闽北乌龙呢外形条索紧细重实，叶端扭曲，叶底柔软，肥厚匀整。白毛猴呢又称白绿，是郑和县的传统名茶。闽南乌龙茶呢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比较独特，包括像铁观音、黄金桂等等等等。其中这个铁观音是清茶当中品质最好的，也是最为出名的。广东清茶主要产地呢在广东的汕头，比方说凤凰水仙。凤凰水仙呢根据这个级别不同，又分为三个等级。台湾清茶呢主要产于中国的台湾，茶汤橙红，滋味纯正，果香味浓烈。主要的产品呢有洞顶乌龙茶、台湾高山茶等等。像这些名茶，等我们详细讲到的时候，还会呢跟各位详细的做一介绍。那么今天我要给您说的就是铁观音。铁观音是乌龙茶的代表，也是其中的极品，中国十大名茶之一。铁观音中最有名的应当属于安溪铁观音。这个铁观音呢，它主要产地呢是福建省泉州市的安溪县。它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类。铁观音具有观音韵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什么叫观音韵呢？其实啊，这个话题啊，几辈的茶人、文人、学者都想把它呀表达出来，奈何呀，中国的文字还是不能把它表达得很清楚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给这个铁观音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让人有一个无限遐想的空间。观音韵呢有高有低，有强有弱，有酸有甜，有温文尔雅，也有呢霸气逼人，千奇万种啊，无穷无尽，都是观音韵。 就好比大海里的鱼都叫鱼，但是品种繁多。观音韵呢也是这样，每泡一壶观音茶，每个茶农所做出来的这个观音呢都有不同的韵味。那么到底这个韵味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恐怕呀这就是因人而异。说到铁观音，那为什么这个茶会叫铁观音呢？也就是说它的名字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？关于铁观音名称的由来啊，有两种说法。一种呢叫魏说，姓魏的魏，魏说。相传呢在1720年前后，在安徽有一个村子叫松岩村。松岩村里啊有个老茶农姓魏，叫魏因。这个人呢善于种茶，而且呢非常的信佛，敬奉观音，可以说是早晚三朝拜堂前一炷香，每天一早一晚一准儿在这个观音佛像前呢敬一杯清茶，几十年如一日啊，从未间断，这个虔诚劲儿那就甭提了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个魏因呢睡着了，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啊扛着锄头走出家门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来到一个山涧的旁边，这山涧旁边流着这个溪水，就发现呢在这个石缝当中啊有一株茶树，这茶树是枝叶繁茂啊，提鼻子一闻呢是芳香无比，跟自己以前所见过的那些茶树啊太不一样了。这个老茶农魏因十分高兴，就想去购这个茶树上的这个茶叶，说这茶树要做出来的茶这一泡这得什么味儿，这我一定得尝尝。怎么一着急要购茶没购着，醒了，揉揉眼睛一看外面天都亮了，一回忆，哎呀，自己做的是一场梦。别看梦醒了，可是这个茶树啊印象太深刻了。早上起来旁的事不干，顺着梦中的这个道路寻找，果不其然还真找到了这棵茶树。这个场景就跟自己做梦梦见的一般不二，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茶叶椭圆，叶肉肥厚，嫩芽紫红，青翠欲滴。这魏因太高兴了，就把这株茶树啊给带回来，放到一个鼎里面，是悉心的培育。因为这个茶呀是观音托梦给得到的，所以呢取名为铁观音。这个呢就是魏说。还有一个说法呢叫王说，王啊帝王的王。据说安西有一个人姓王啊，叫王世让，发现了这么一种茶。这个茶树与众不同，就把它呀移到这个茶圃当中，悉心的管理，悉心的这个培育。后来制作成茶，冲泡之后啊发现这个味道啊格外的不同。在乾隆六年的时候，王世让奉诏入京，拜见礼部侍郎方苞，就把这种茶呀送给了方苞。方侍郎一看这茶呀也是与众不同，心里面是格外的高兴，自己不敢独享，转送内廷，就给了皇上。皇上一喝是大为的赞赏，就打听这个茶史。因为这个茶呀乌润结实， 沉重似铁，味香形美，犹如观音，所以呢，就起名为铁观音。这个呢，就是第二种说法，叫王说。那有人会说了，现在出现两种说法，这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呀？其实关于这两种说法，历来呀，争论不已，各有各的说法。有人认为是魏说，有人持反对意见，说这个铁观音呢，只不过是魏音呢发现的。有人赞同这个王说，哎，可是还有人呢持反对意见。据这个《安西县志》上记载，安西人流传，专家证实，说这个松岩村的魏音发现铁观音这事儿是真。王世让呢，转进给乾隆，由乾隆皇帝赐名，这也是史实。所以两者呀，功不可没。如果没有魏音得到这个铁观音，得到这个佳品，如果没有王世让把它赠给皇帝，御赐美名，恐怕也都不会是后来这样。所以两者都是创始人，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。有人认为说这个铁观音呢都产自于安西，其实这也是个误区。在市场上的这个铁观音，除了少部分是来自于安西以外，全国各地都有加工种植铁观音的，但只有种植与加工都在安西，并且经过安西铁观音商标授权的才是正宗的，具有性价比的原产地的安西铁观音。还有一个误区呢，就是刚刚喜好这铁观音茶的这些入门者认为，在购买铁观音的时候啊，越香越好。其实这是一些销售人员以香型来迷惑消费者，不是说香味越高越浓就是好铁观音。铁观音呢，的确要讲究香，但并非是越香越好。香气好的铁观音呢，多是生长在海拔这个比较高的山区，云雾多啊，紫外线强，所以呢，它积累的这个芳香物质就比较多。这些地方的铁观音呢，一般能制作出优质的这个茶香，价钱也比较贵。所以啊，好的茶香其实是与这个品种有着一定关系。那么如何来鉴别这个铁观音？其实它分观形、听声、茶色、闻香和品韵的手法。观形，观其外形。优质的铁观音呢，这个茶条是卷曲的，壮实的，沉重的。色泽呢鲜润，有绿色，还带点红，叶表呢带有白霜，这是观其形。听其声呢，好的铁观音茶一般呢，这个茶叶紧结，叶身沉重，取少量的铁观音放到茶壶里，你可以听到当当的这个声音，声音是清脆的，这样是上品。茶其色，茶汤呢是金黄色的，浓艳清澈，冲泡出来之后，这个叶面呢展开之后，叶底肥厚明亮，这样也是上品。闻其香，我们说了铁观音有一个美誉叫七泡有余香，它的这个香气啊，受独特的香型，芬芳扑鼻。近些年来国内外的试验表明，安西铁观音所含的这个香气成分 这个种类是最为丰富的。也就是说，一杯铁观音，你这一打开盖儿，芬芳扑鼻，是满是生香。至于说这个品韵，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观音韵的问题，恐怕这个就会因人而异了。这说的是来鉴别铁观音的这几种方式。这个铁观音呢，既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饮料，又具有很好的美容保健功能。总体来说呢，它有五大这个功效，效果是十分显著的。第一，解毒消食，去油腻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美容减肥，抗衰老。在1979年和1984年，日本曾经两度掀起了乌龙茶热，安溪铁观音更是誉为啊美容茶、减肥茶。第三，就是防癌增智人聪明。安溪铁观音的这个硒含量很高，在六大茶类当中居于前列，对于大脑的发育啊，对于提高人体的智力产生良好的影响。第四，就是交友养性，心情好。有人认为安溪铁观音作为优质茶，在待客交友、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功效啊十分的独特。安溪铁观音需要冲泡，待客的时候呢要烧水洗杯，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，宾主嘘寒问暖，其意融融，客人呢边品茶边与主人叙旧，过程呢也是十分的融洽。所以程序化的冲泡品饮使人呢心静，利于啊修养性情。再有一点，就是提神易思，饮茶提神易思，尽人皆知，文人墨客高僧啊，无不妙笔生花，对于这个茶的提神易思进行歌颂。这是呢啊这几点优质的这个功效和作用。我们刚才说了，铁观音它并不是说最香的就是最好的，但是铁观音的分类呢却是根据这些香气来进行主要分类的。比方说有清香型的，有浓香型的，还有韵香型的。无论是什么样的香型，冲泡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。先是把茶叶放到这个茶杯当中，然后呢用沸水冲泡。这一点呢和冲泡绿茶的这个水温是不一样的。关于这个铁观音，还有一种是陈年铁观音。有人说这个陈茶不好，喝茶愿喝新茶。那么陈年的这个铁观音呢，不仅具有这个清茶的作用，还有啊治感冒、治消化不良、防治糖尿病的这个功效。在安溪民间还有一个关于陈年铁观音的传说，说在清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叫林福龙的员外胃肠不好，有一天这个肚子胀得很厉害，吃不进去饭，请了多少大夫没用，家人呢就回到这个祖先堂啊，祈求神灵保佑，祖先显灵。当天晚上这个林员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给他指点。第二天家人起来翻箱倒柜，在这个屋角找到了一点色泽发黑快要发霉的老茶，赶紧煮了给林员外喝。哎，没想到这一喝呀，肚子胀的这个毛病好了。当然这是个传说，除了传说以外，安溪民间不少的茶农每年都有存茶于陶罐的这个习俗，遇到风寒冷热呢就拿这个陈茶呀可以做药。各位朋友， 关于这个铁观音，其实呢，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它。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功效之外，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科学家经过研制证实，铁观音当中的化学成分和矿物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有着特殊的功效，它可以抗衰老、抗癌症、抗动脉硬化、防治糖尿病、减肥美容、防治龋齿、杀菌、清热降火，同时呢还具有醒酒的这个功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关于铁观音我就简单的先给您呢说到这儿。